去年的立法委员选举，新党遭受空前的失败。面对这款选举的结果，阮进行检讨措施，甲调整脚步。今年二月初五，全委会已经通过这个党的改组方案，决定全面进行党员的入党登记，并且由党员互相选党代表及全委会委员，改变过去公职挂席，扩大党员的参与和管理。现阶段，党部将全力来推动党员入党的登记作业，恳请你再度发挥关键的力量，加入政治的行列，共同为新党打拼，为咱的再出发注入更多的心血，形成更大的能量，来创造美好的未来。新党的光和热，激发无数小市民对政治的关心，希望大家会再过共同来唱这个大地一声雷，唔通让咱心中已经开的自由的花烧去，唔通让咱双手点起来民主的光熄去。咱大家一波一卡印，千人万人一条心，共同来保护咱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大中华。新党总主席叫莫平敬上，91年3月1日。
党活动通告，从4月份起啊，每周二及周五的下午7点到9点呢，由台湾原住民艺术新传协会呢，举办的这个泰雅编织班呢，将要开班。这个报名的电话呢是27350286，27350286，后呢是免费的，参加者只要支付这个材料费即可啊。那么。另外是新登山联谊会啊，从4月份呢起啊到5月份呢，总共有5个梯次的登山活动。第3个梯次是4月21号星期日上午，7点半在台北新家旧址前集合，要登的是南坎山啊。那这个报名电话呢是25281669，25281669，与郭天勇先生联络。第4个梯次4月28号星期日上午的7点半，在台北新家旧址前集合，要登的是狮头山以及猴洞尖山。那么报名电话是29259641，29259641，与张德玉先生联络。第5个梯次呢是5月5号星期日上午7点半，在这个台北市立棒球场旧址前集合，要登的是母母山以及青林山啊。那报名的电话目前呢没有登啊，领队呢是沈月明先生。还是新台大联谊会将在4月21号到6月23号的之间呢，有举办一个气功研习班啊，这个是第9期的气功研习入门研习班。那他这个这次招收将近36人，时间是每周日的上午8点到11点的时间呢，在这个国立台湾大学体育馆，与这个醉月湖空间这个地方啊。那如果碰到下雨天呢，就改在台生大楼的地方。那这个地址呢是罗斯福路4段1号的地，他的报名电话呢是23695589，23695589，这个呢也是免费，是着收讲义费100元。凡是呢新党的这个党员或者曾经捐款给新党的呢，都可以参加报名。接下来呢是一个野餐烤肉活动啊，主办单位是爱心联盟，时间是91年4月21号的礼拜天，就是这个礼拜天，地点呢在台北县碧潭东岸的渡船头，也就是新店溪旁。活动内容包括烤肉、野餐、卡拉 OK。最重要的是有摸台，那么费用呢每人收费新台币150元，包含这个坐渡船来回啊，还有饮料、水果、食物、烤肉用具等等。活动的时间是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啊。那为了方便渡轮呢请于9点半呢，在这个10点到达这个渡船头这个地。那报名时间呢是从即日起到18号为止。交通部分呢就要自理了啊，第一个呢是自行开车前往新店北新路新店国小右转下坡这个东岸渡船头这个地方。第二类呢是搭这个新店客运，在新店国小 下车往东岸渡船头走路大约四分钟就到了。那第三类呢，就是搭捷运新店线新店站下车往东岸渡船头走差不多十钟啊，预定的人数将有300人。报名的地点呢，报名的电话我们就打这个22427838 22427838找彭会长，或者呢可以打27562222转203或是205，27562222转203或是205。另外呢，在5月11号星期六呢，啊，新党之音啊，名主持人将要办一场这个下午茶啊，这个听友会，伟大的母亲的听友会。详细的内容呢，请锁定 FM105.5 新党之音各节目的活动通告。
节目是 FM105.5 新党之音，每个星期上7点到9点播出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非常高兴啊，一个礼拜呢又再一次呢和各位在空中相遇哦。今天呢是我们快乐补给站特别制作的一个专辑啊，什么专辑呢？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电影的主题曲。所谓70年代，应该就是民国60年之后啊，70年代也就是民国60几年和70年左右的一些电影的主题。那个时候，琼瑶的小说改编了很多电影，当然还有玄小佛的小说也改编电影。那电影的工业在那个时候十分的发达。刚刚呢，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神话》。《神话》呢，它是哪一部电影的插曲呢？你还记得以前有一部电影叫《梦的衣裳》？男主角是阿 B 钟镇涛。那在电影里面的版本呢，这首歌呢是钟镇涛和李碧华合唱的。 但是呢，因为钟镇涛和李碧华是分属在不同的唱片公司，所以呢，在这张专辑呢推出的时候呢，这个钟镇涛的这个男主唱的角色呢，就改由刚刚退伍的罗吉镇来代替。那罗吉镇在退伍之前，就是在当兵之前呢，他是唱校园民歌的。那后来呢，在当兵后呢，就推出这一个专辑。当然喽，从民歌手的这个角色呢，转型为流行歌手。那他和李碧华呢，就唱红了这首《神话》。现在大家到 KTV 如果要点男女对唱的歌曲的话，我相信神话还是蛮受欢迎的，因为大家都蛮深刻这首歌的，曲调也比较容易记得啊。好，这是第一首歌曲《神话》啊，作词呢就是琼瑶，那作曲呢就是古月。古月呢哈也做了蛮多的歌曲哦，那也曾经有校园民歌也是出自古月之手啊，那下次会帮大家做介绍。好，那接下来呢，我想再放第二首歌曲给大家听哦。第二首歌曲呢，也是那个年代的电影歌曲，也是好像是阿比演的，歌名呢叫做《你那好冷》，主唱是银霞，我们来听听看。晚上7点到9点播出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如果您要用网络同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np.org.tw。 那刚刚这首歌呢是银霞唱的《你那好冷的小手》，我们都知道银霞是她的小姨子，也就是她是珍珍的妹妹。那当初呢，因为刘家昌在影坛上算是蛮有名气的，那时候俗称鬼才哦，不仅会导演、编剧，甚至也是演员出身，又会做歌，所以呢，他就一手想要提拔银霞进入这个大荧幕。但是银霞呢，起先演一些电影都是演配角，一直到他唱了一首歌叫《兰花草》以后就开始走红，所以呢，他又从歌手的身份呢，真正的在转入电影做女主角。 自从你那好使小手这部电影之后呢，他都是每一出戏都是担任女主角，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跟他搭档演出的男主角几乎都是钟镇涛阿 B， 他们两个蛮雷同的一个地方就是两位都是算是歌手出身，所以呢两个人的电影呢常常会有一个荧幕的情节，什么情节呢，就是两个人一起在大草地上拿个吉他两个人合唱或唱歌，这个影片上面好像都有这样的镜头哦。那银翔的作品呢其实有好几部，除了你那好冷的小手以外呢，还有你是谁、泥泞中的小花、疯狂世界点点点，那么多啊。那当然阿 B 后来也跟其他的女主角女演员演了蛮多的戏，等一下我们都会为大家介绍。那这是刚刚为播放的你那好冷的小手，银霞主唱的，那作词呢是庄奴，作曲是古月。接下来呢我想再换另外一个男生，是 男歌手的声音，这位歌手呢他唱红的歌曲可多的了，应该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外婆的澎湖湾，还有阳光和小雨，那这首聚散两依依后来是给别人唱了，那当然是因为唱片的这个合约的问题，那这首原主唱是聚散两依依，就是潘安邦，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潘安邦这首聚散两依依。 105.5 新档之一，您现在收听节目是每个星期六晚上7点到9点播出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是快乐补给站特别预录的一个精华的单元，就是专门介绍70年代和80年代左右的一些电影的主题曲，应该算是对70年代啊。那刚刚那首歌曲呢是潘安邦唱的《聚散两依》，大家对潘安邦的印象呢应该是早期他在华视当基本歌星的时候的一个歌唱的情侣档，另外一位女歌手就是那时候的玉女红星啊，江玲留着一个妹妹头唱我的小妹的那个，他们两个的形象那时候在华视呢都是用歌唱情侣档的方式啊。那我们那时候呢看到潘邦，他那个外形呢很书生很斯文，长得像一般那时候说的白马王子吧，所以他那时候算是蛮红的。他唱过的歌曲哦，就是我刚刚说的包括外婆的澎湖湾啊，还有那个阳光和小雨，这两首歌都是大家到现在还会常常哼唱的。那这两首歌曲呢，潘邦的形象是比较属于校园民歌的，那但是后来呢他演唱这些电影歌曲以后呢就转为流行歌手啊，那所以呢他算是等于是跨校园民歌和流行歌的这个两种形态的歌手。那这是潘邦歌，当然了我刚刚顺便一提是外婆的澎湖湾，因为潘邦唱红了以后呢这个外婆的家在澎湖的那一栋房子呢成了观光圣地啊。那因为小时候潘邦是跟着外婆长大的，所以外婆澎湖湾这首歌呢也是因为叶嘉修为他量身定做当然了这是潘邦的聚散两依。后来呢这首歌呢因为他跟唱片公司的合约问题以至于呢唱片公司在发行这张专辑搭配电影的时候呢就没有再找潘邦唱了，他就改由李碧华来演唱，所以呢潘邦才是真正的原唱人。那你刚原版的聚散两依依，当然这也是这部电影聚散两依依的主题曲。接下来呢我们想来帮大家播放的是另外一部电影的主题曲，那演唱者呢也是当时的华视基本歌星叫陈淑桦，他早期呢也是唱这些电影歌曲后来呢才转型唱一些都会女子的一些歌曲以至于情歌。那现在我们来听一首是当年由应采玲主演的《美丽与哀愁》。 FM 105.5新港之音，您现在听的节目是快乐补给站，每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到出的，我是美嘉。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两个小时是一个特别企划的单元，要为大家播放勾造一景诶，那时候在电影工业时代最热门的几部电影的主题曲啊。那刚刚您听到这首是陈淑桦演唱的美丽与哀愁，但是陈淑桦比较早期的作品。那美丽与哀愁呢，当然了，这部戏它是怎么讲，那时候的文艺片之一，但是呢它不是琼瑶的小说改编的哦，它是另外一位小说，叫做沈晓峰，您还记得有这位作家吗啊？那因为以前呢琼瑶作品是比较风光的，因为他改编过的电影是算是数量非常的多，那沈晓峰呢改编的电影呢他的小说改编的比较不多啊。那这部美丽与哀愁的主角呢，男主角还是阿 B 啊，还是钟镇涛，那时候钟镇涛在台湾是非常的红啊。那女主角呢就是应采玲，其实演过的电影数量不是非常的多，她那时候刚出道就是这部戏啊。那她的形象是要清纯玉女的形象啊。那他们两个演什么故事呢？这故事的内容就是阿 B 是演一个水手啊，那这个应采玲是一个等着被爱的女人，反正就是一个俊男一个美女，两个遇见了，两个人的爱恨纠结就是这个故事的大纲啊。以前的故事其实情节都蛮简单的，然后角色都是蛮单纯的。那这首歌呢，作词是孙怡，作曲是汤尼。我们会发现呢，以前那些作词作曲啊，不是孙怡啊、汤尼啊、左宏元、庄奴啊、古月啊、琼瑶啊，都是这些人，还有骆明的啊作曲啊，好像都是这些作词作曲者啊，没有很其他人的这些作品。当然了，刘家昌也写了很多好听的歌，稍后呢我会再为大家做介绍。好，那接下来呢我想再帮大家播放的是当时那个年代属于本土级天后凤飞飞的歌曲。凤飞飞不仅演过电影，当然了她主持节目大家都记忆深刻，还有呢她也唱了很多好听的歌，那其中呢有一些是电影的主题曲，我们来听听看凤飞飞唱的《碧城故事》。
像雾般的美彩，可爱几秒雨唤醒水中大地，温暖的晨光里
他岁月
刚这首歌呢是凤飞飞唱的《碧城故事》，如果听到这首歌呢，我想大家很多人印象都还蛮深刻，但是我如果告诉您《碧城故事》到底是谁演的，您可能已经有点模糊了，大概知道人并不是很多，因为《碧城故事》它不算是那时候的文艺片，它的两位男女主角是燕南希和张译，张译就是华翔翼的译哦，有印象了吗？这个名字，这两个名字其实他们以前都是武打明星出身的。那他们这部电影演的呢是乌的这个乡野片，讲的呢就是忠孝节义的这些故事啊。不过在这个那个年代，观众朋友倒是蛮接受这种题材的啊。那这部戏可能知道的人已经不太多了啊。那我在讲这个主角的名字燕南希跟张译，你可能也有点模糊了。不过呢，我刚刚提到凤飞飞在那个年代可说是本土的天后。就如同呢台湾现在说的两大天后啊，一个是张惠妹，这是算本土，另外一个呢洋化一点的我们算说是李玟啊。那在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凤飞飞算是本土的天后啊，那个时候跟她分庭抗礼的我想应该属于珍妮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看珍妮演唱的一首歌曲，是刘家昌的电影，叫做《天真活泼又美丽》。
每当你的笑脸上笑眯眯
105.5 新档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每个星期六晚上7点到9点播出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呢为您制作2个小时是特别企划的电影主题曲单元，是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的歌曲。刚刚这首歌呢是珍妮唱的《天真活泼又美丽》，您知道这是哪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吗？它不是叫做《天真活泼又美丽》的电影名称，它叫做《云飘飘》，还记得是谁演的吗？女主角当然是影坛的那个时候文艺片的第一女主角林青霞，男主角呢是古明伦，此外呢还有另外的一对男女主角是唐宝云和关山。那这部作品呢就是刘家昌的作品了。我刚刚说的林青霞，其实林青霞应该算是当年的这个文艺影第一女主角，她从这个三厅室的这个文艺爱情片开始哦，就称后于这个电影圈。几部精彩的作品啊，包括像《枫叶情》啊，还有什么《我是一片云》《一颗红豆》点点点，这些唯美的系列都少不了林青霞啊。那当然了，她在这种稍晚一点呢，又演出了这种爱国电影啊，比如说像《八百壮士》里面这个背着国旗游泳的杨慧敏啊。然后到80年代末期、90年代的时候呢，他就到香港拍了一系列的《东方不败》啊。那可以，林青霞可以说是这个纵横了好几个年代，也扮演过各种不同角色的这个女演员呢。那我还记得，我还蛮喜欢看她的一部戏，那时候得到金马奖最佳女主角，三毛的作品改编的，叫做《滚滚红尘》，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这部电影和这首歌，这首歌也蛮好听的。如果有时间的话，等一下稍晚会帮大家做介绍，是陈淑桦唱的。好，那今天呢，我们主要介绍的都是差不多民国60几年，也就是70年代的电影歌曲。好，那首是珍妮唱的嘛？我刚刚说过，我们的那时候的两大天后，一个是珍妮啊，是比较洋化的；另外一个就是凤飞飞，是属于比较本土的。你会发现我们两个歌的风格都不太一样。那珍妮的歌声算比较活泼，比较甜美，所以你们发现在珍妮的演唱的这些电影主题曲都是比较轻快的，所以呢这些电影呢也是比较快乐的。而且她的歌声常常是什么时候会出现，就是男女主角正在享受恋爱的欢愉的时候，背景音乐就响起来了。那凤飞的歌稍微比较沉稳一点，比较可能有一些像以前我记得还有一些歌曲叫什么《又见秋莲》，感觉是有一点比较有点苦涩的味道，我想等一下多听几首，你可以感觉得出来啊。好，那接下来呢，我想再帮大家放另外一首歌曲，哪一首呢？这首歌曲呢是主唱者比较特别，是翁倩玉。翁倩玉她其实在台湾蛮短的时间在歌坛了，然后也演过电影，就到日本去发展了。我们来听听看翁倩玉她主唱的一首歌，叫做《温情满人间》。 105.5 新港之音。明天听到的节目呢是快乐补给站特别企划的一个单元，70年代电影主题曲介绍。刚刚这首歌呢是翁倩玉唱的《问间》，你有没有觉得他这首歌跟翁倩玉另外一首成名曲《祈祷》感觉有点类似呢？这一首歌呢其实也是翁倩玉自己主演的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哦。那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真假千金》，你还记得还有印象吗？翁倩玉在里面是一个人分饰两角哦。那这首主题曲当然就是由翁倩玉来唱。不过你有没有发现翁倩玉她不仅是唱片啊、电视剧啊或者是电影哦，她的形象都是一种祈求人间和平、完全温柔健康的这个玉女形象啊。那现在再看到翁倩玉，因为她已经常年在日本发展了，再看到她呢，已经在有线电视台，你也看到她在日本主持那个美食节目，还是一副那个慈眉秀目的样子啊，那让人看起来还觉得蛮舒服的。这是翁倩玉唱的《温情满人间》，她算是唱这些电影歌曲唱的并不多，那没有像珍妮呀、优雅啊、凤飞飞这个量这么多，蛮难得的一首歌。好，接下来呢大家再介绍另外一首歌曲，刚刚提到优雅，其实优雅那时候也唱了蛮多的电影歌曲，我们来听听看优雅这首《深秋》。 FM105.5， 您现在收听节目是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的歌曲呢都非常的好听，是一个特别的节目，为大家播放的都是70年代还有80年代的电影主题曲。那刚刚那首歌呢是尤雅唱的《深秋》，那又是一部刘家昌导演作曲的电影啊。那提到这个歌手尤雅呢，我觉得也可以好好的介绍一下。您还记得尤雅？尤雅她算是特别的艺人，因为她在60年代的艺人来说呢，她可是横跨了国语跟台语双声带的市场哦。您还记得吗？她早期是唱这些电影主题曲，那后来呢，她又转战到这个台语歌曲的市场，她唱了一首蛮红的歌叫《单薄郎》，您还记得吗？所以我说她这个算是在歌坛上这样的双栖的歌手算是艺术哦。那尤雅呢，到现在她旅居美国，到现在再看到她还是觉得一样年轻，哎，都没有什么改变，脸上根本看不出什么痕迹哦。那她的歌声算是蛮甜美的，而且脸上有个小酒窝，形象是蛮青春蛮可爱的。好，这是尤雅的《深秋》啊。那因为这个节目是比较特别啊，那如果您要万一这个错过了前面没听到，或是你想要再听一遍的话呢，明天呢我们礼拜天早上重播的时间是清晨6点钟，所以你也可以锁定我们 FM105.5 的频道呢准时继续收听。那好，接下来呢我想要再帮大家播另外一首歌曲也是另外一位歌星所演唱的当年在中视的歌星也算是小红，叫做姜蕾，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她的歌声，我们来听听看她的烟雨斜阳。
去
雨斜阳，这是姜蕾演唱的歌曲。不过呢，这首歌的原主唱可不是姜蕾哦，原主唱是中视另外一位歌星叫华轩轩，那只是后来被姜蕾唱红。在以前那个年代啊，一首歌很多人唱就是常有的事情，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歌手可能是原主唱人，可是真正唱红的又是另外一个人。不过呢，姜蕾在当时可是唱红了蛮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在水一方啊，雨啊，因为我觉得她的嗓音算是蛮有一种特别的磁性美啊，她感觉算是清纯型的，而且蛮低调的，不是一个非常活泼的艺人了。不过据说当初呢，她是蛮受这个刘家昌所赏识的，所以很多的刘家昌的主题曲呢是交给姜蕾来唱的。那这是姜蕾带来的《烟雨斜阳》。好，接下来呢，我想要再放另外一首歌呢，是刘家昌的作品。那这首歌呢，很巧，是刘家昌自己本人演唱的，哎，蛮好听的哦。
从哪里来，散去又来，这些在身在，深深的爱，它如何来见到梅花又开，高山似雪，缓缓飘来，也不能掩盖他的脚印可可。
零五点五新港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七点到九点播出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呢是我们预录的一个特别制作的单元，是七零年代电影主题曲欣赏。刚刚那首好听的歌是刘家昌的作品《纯纯的爱》，那这首歌呢也是刘家昌自己作词作曲的，由刘家昌自己亲自演唱。那我们都知道刘家昌是韩国华侨，那他在民国大概五十几年很早的时候呢就用侨生的身份来台湾读书，那在读书的时候呢也在夜演唱，所以呢他在大概五六十年的时候就开始创作一些流行的歌曲，而且从事电影的配乐和演出。他在民国六十一年的时候是以晚秋这一片子呢走红，成为这个著名的导演。那我们都知道他后来大概六十六年左右呢跟著名的影星甄珍结婚之后呢就在美国定居。当然他除了定居在美国以外，他也做了好多的事业。以前呢报纸上面都常常刊登他又是在做房饭店啊，又是在做什么忘情这些电影。不过对政治好像听说也蛮有热情的，去记得两年前的总统大选，他还在这个在报纸上登了好大的广告在帮国民党站台啊。那后来呢听说又有不和的传闻，不过这是刘家昌很有独特的个性了。那所以呢您听到他这个演唱的方式也非常的独特，跟一般的歌手表现也不太一样，这是蛮有个性的一个鬼才导演了。刚刚这首《纯纯的爱》这部电影呢主演的两位主角呢就是晴跟林青霞，你还记得吗？当年这个二晴二林可多红啊，二晴就是晴汉晴霞林，二林呢就是林青霞林凤娇。那时候我还在想说怎么那么巧呢，女的都姓林，男的都姓晴，那不知道秦祥林跟秦汉，据说秦祥林可能是本名，秦汉好像是艺名，那林青霞林凤娇就是本名。好，那好，等一下呢我会再介绍其他的这个有名的演员了。好，那刚刚听到这首《纯纯的爱》，接下来呢我想再让另外一首好听的歌曲，是银霞唱的，我觉得这首歌也非常好听，也是刘家昌的作品，叫做《秋诗翩翩》。
落叶人飘零
FM 105.5新港之音。这些好听的歌曲是不是勾起你一丝丝的呢？好久好久没听到这些二十几年前好听的电影歌曲了。那刚刚这首是银霞唱的《秋诗翩翩》，当然了是刘家昌的作品，刘家昌作词作曲的歌曲。当然大家对这首歌可能记忆深刻，但是它也是这一部电影的主题曲，电影的名称也叫《秋诗翩翩》，你可能就已经不太记得了。因为当初呢，我就说过嘛，刘家昌爱屋及乌，所以呢特别捧他的小姨子银霞。那这部《秋诗翩翩》呢，也是银霞应该部电影，而且也是他成名曲之一啊。那个时候呢，其实银霞演了蛮多部戏，可是一直都没有非常的大红大紫。后来呢就唱了一首歌叫做《兰花草》，以后呢就开始走红，走红了以后呢就在唱片界蛮有一席之地。因为他那个时候跟另外一位玉女红星啊，算是在唱片界里面在分属在歌林跟海山的两大偶像，一个就是江玲，你还记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银霞，两个都是梳着妹妹头的玉女红星啊。当然银霞也演过了蛮多部的电影，那她不仅演电影，加上他歌喉还不错，所以呢他也连带唱电影的主题曲。他演过的电影呢就包括像这部《秋诗翩翩》，还有《日落北京城》，民国66年在台北。不过呢大家印象对银霞最深刻最深刻的可能还是他唱的像《兰花草》这一类的歌曲吧。好，这是银霞带来的《秋诗翩翩》。如果呢您想要在全球听我们的节目呢，别忘了在电脑打开以后呢这个输入这个我们的网址啊，是 www.nt.org.tw， 全球都可以收听。如果今天这些好歌您错过了，想要明天再重播的重听的话呢，麻烦您星期天的早上6点打开收音机，播到我们 FM 105.5的频道，你就可以再听到这些二十多年前好听的电影歌曲，希望能够带给你一些美好的回忆。接下来呢，我想再为大家放另外一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呢就是我刚刚说的那时候比较洋派的玉女，应该洋派的天后珍妮唱的歌，你听听看，珍妮比较活泼，比较活泼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海誓山盟》。
天之涯。
FM 一零五点五新港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每晚上七点到九点播出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是特别预录策划的一个电影歌曲欣赏的单元了。那刚刚听到的是《海誓山盟》，是珍妮演唱的。那我刚刚就说过，珍妮和凤飞飞这两大天后啊，两个人风格差异是蛮大的。珍妮的歌曲真的是比较清亮、比较高亢、比较活泼，那相较于凤飞飞的稍微比较有一点乡土，有一点沉稳，那有一点有的时候有点苦凄苦啊。那他有因为有一首歌我印象好深刻，叫做《又见秋》啊，感觉都是蛮苦苦的感觉。好，刚刚这部《海誓山盟》呢，我要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呢，也是这个票房的保证，两大主角的合作，哪两大呢？就男主角是秦汉，女主角是林青霞。那导演呢，是后来以这个学生电影走红的许庆良许导演。那在还没有这个做学生电影之前呢，这是他早期所执导的一部三清式的爱情电影哦。那我们都知道，那时候拍电影呢，除了主要的嘛，就是男女主角以外，剩下的配角呢，是也蛮。以前呢，主角身边都会有一些配角嘛，那些配角呢，有哪些人呢？其实都是重复的那些人，比如说像夏黎明啊、邓美芳啊、刘尚谦、张艾嘉啊，还有石峰啊、胡因梦、马永林等点点了。那后来呢，有些呢，配角呢也有自己有独当一面的机会。好，接下来呢，我想要为大家播放呢另外一位歌手的歌声了。那大家以为呢，他可能只会唱晚安曲，或是他最著名唱的一些歌，大家听过都是什么变色的长城啊、一剪梅啊、挑夫，是不是他也有唱过电影的主题曲哦？他唱过由刘家昌做的一首歌，也是电影主题曲，叫白云常在天。我们来听听看费玉清的歌声。
白云常在天，象征我俩的情感，从不间断，绝不黯然。诉不尽，说不完，身处在哀怨，半世般的爱恋，恰似白云常在天。
是白云常在天啊，是费玉清演唱的。当然这首歌呢，作词作曲我刚刚说过就是刘家昌。那这部电影呢也是叫做白云常在天，也是刘家昌导的。刘家昌在那个时候称作是鬼才哦。 怎么说呢，因为他是一个全导演，他不仅呢能够用最短的工作天去完成一部电影哦，而且他还可以不仅是做导演做编剧甚至作词作曲，有的时候呢嘎上一脚。那他自己呢在歌唱方面呢也音乐的创作上面也培养出好几个学生，他的学生们呢个个都是这个后来这个歌坛的巨星啊。其实费玉清也是算是被刘家昌造就出来的歌星，那费玉清的这个形象算是蛮清新端庄啊。而且你会发现费玉清的歌喉到现在一样都这么，像他这么好的嗓音其实在歌坛真的算少有的，而且呢他在歌路上面能够高亢能够激昂，有的时候呢有可以兼具像小调婉转的嗓音，所以这才是能够立足歌坛这么久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那他不仅我刚刚说过他可以唱像这种温柔的歌，也可以唱比较爱国意识强烈的这个爱国流行歌曲。说到这爱国歌曲啊，我就想到有一部电影啊叫做梅花，这首歌呢我可是不厌，而且呢也很喜欢播放给我们的朋友们听啊。那梅花也是当时刘家昌导演的一部爱国意识的电影，那到现在很多人可能都蛮记得那个情节，还有胡因梦啊，那时候最后的这个冤死的镜头可能大家都还有印象啊。好，那现在节目呢在最后呢这个单元即将结束，我们要放一首歌呢就是我最喜欢播的这首梅花，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刘珍妮唱的梅花。
91年度乡镇市民代表的参选人。那么另外呢，有很多包括现任的乡镇市民代表在内的这些参选人呢，由于文书的这个作业的关系呢，第一波的名单没有办法能够提名。那么他们将在下一届的全委会开会时，预计4月27号的时候呢，来做出这个完整的提名作业。同时在4月27号的全委会也将决定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就是今年北高市直辖市市议员的一个选举的提名方法。那么到时候呢，也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来关心最新的全委会的开会实况。好，现在就请大家继续收听 FM105.5 新党之音精彩的节目。
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手，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脚，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头，你不能这样做。
大家晚安，你好，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105.5 新党之音，我是美嘉。今天呢，我们要为您策划一个特别的单元，叫做社会新鲜人看过来。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那他是博策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也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讲师及咨询顾问。我们欢迎我们的来宾陈淑娟，陈总经理。
党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那陈总经理呢，这样叫我实在是太严肃，他名字叫做 Amy， 对不对？
是
是。好，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谈谈就是社会新鲜人。 怎么说呢？因为呢，就到了这个凤凰花开的时节，尤其是毕业季已经到来了。大专院校呢，我记得他们五月的时候就已经毕业考了啊。那所以呢，您的孩子，您自己本身，这不仅是叫这个成为今年的社会新鲜人哦，还有呢，有的我们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呢，他已经会受到上一波的这个不景气的影响哦，那在家已经失业了好一段时间了，甚至有一些家庭主妇呢，孩子长大了，他想要再就业，或是您以前是居旅生活，想要在退伍以后呢，在社会上面呢，第二度就业，或是您已经是退休的公务人员，您想要找工作，我们都欢迎今天听听我们的这个单元。所以社会新鲜人可能呢也是刚刚我上述的几个类型，而不一定局限在学生毕业族群呢、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请你呢跟我们聊聊呢如何找到好工作，那如何注意面试，甚至呢一般我们常常会碰到的问题。那我今天想要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想要跟 Amy 问一下，就是说我们到底呢在失业啊或者是毕业呢，到底要到哪里可以找到工作，然后要找工作除了以前看报纸还有哪些管道？
各位新党之音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想最近的的确确是有很多这个过去就是已经在工作职场休息的朋友们啊，他准备重新再出发。那事实上传统的一些找工作的方式呢，可能对于现在一般的学生要跨入职场的社会新鲜人，比较能够驾轻就熟的去使用一些新的资讯科技，比方说透过网络哈、去透过人力银行的这些资料呢，去找到他们该有的一些工作机会。那可是对于可能被定位成 LKK 级的在这个从工作职场暂时是朋友们要重新再出发的话，那事实上也必须要去从旧有的找工作的模式，比方说找平面媒体报纸啦，或是有一些就业的一些杂志哈、那这些都是他们旧有的一个找工作的模式。那除了这些以外呢，事实上也可以尝试从人力银行网站，那我们大家一般知道的，事实上在网络媒体里面有非常多大型的人力网站、那这里面是不是可以尝试让也要去学习把自己的资料上传上去，因为我想以现在这个时代来讲，不懂得电脑的话可能不是说找不到工作的问题，可能是基本上连接触到工作这个机会哦、都会被局限住了。那事实上也不要说觉得很灰心啊，如果说真的是有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只有两种选择方式。第一种就是说赶快去加紧把自己这种电脑技能学会、那第二种就是说事实上有很多企业呢比方说像这个军旅啊，军旅退职的人员，那现在很多企业他会去招募这些军中退职的人员一个大型的说明会，那或者是有一些企业会到校园里面去征才，那这个都是直接进入这个团体里面去找，去协助要找工作的人提供就业机会。那事实上在很多政府的机构里面，比方说像前一阵子台北市政府有提供一个就业博览会，好，类似这样的一个活动，也是希望能够让我们很多暂时从工作职场退下来的朋友们都进去在这个地方呢去找到适当的工作机会。那另外事实上在全省各地的就业服务处、就业辅导处、职训局也提供了相当多的就业服务机会啊。那我想这个都是我们比较有心要去尝试在跨入这个工作职场的朋友们可以去选择的这些管道。
听众朋友听到吗？刚刚 Amy 提供很多很多的这个找工作的这个管道，包括刚刚说的利用网络，就是把你的资料上传到网络。像我想最著名的就是目前的两大家，对不对？还是有其他的我们不知道的。
事实上这个就是我们要自己去评估了哈、就是当然让自己去站在一个比较大的平台里面、把自己的资料曝光出去啊，当然可能机会会比较多，可相对的有可能大家都是站着同样一个想法去想，都把资料PO到这个地方去了，那可能被选择到的机会你要去评估一下，你会不会被这个淹没掉了，
就是忙中要找到要就会让人家注意到你，
对，你是不是有机会能够立即凸显出来哈、所以这个可能就要考虑到，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履历表的这个撰写上、你个人的资历的一个宣传，就 promo 上来讲怎么样能够异军突起，让这个 企业在找这个这些适当的对象的时候，一眼就看到我们这颗这个发亮的珍珠。
嗯哼，我想到我还除了刚刚 Amy 讲到，就是说利用网络，就是人力银行，然后利用这个地方的这些辅导站，还有资讯站，还有像刚刚他说到这个就是校园的征才。我记得每年以前我们读书，就是每年五月的时候即将毕业，那时候都有很多这个很多的机关、行号、公司，然后都会到校园里面来办活动，然后让我们了解他们的公司。那还有就是您说这个园游会，还有就业博览会。那我还想，我想到补充，我记得我以前我毕业的时候好像有去青辅会做过登记。
是的，事实上现在目前有很多这个可以去把我们资讯哈，就是我们求职的是可以去透过他们去传播的几个平台，那有的是免费的，比方说我们刚刚谈的那个青辅会，
那些都是免费的，
那些是免费的，那甚至企业要去找人，这个基本上也是不用付费的。
哇，那所以呢，就是但是我知道像人力银行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就厂家就是要付钱。
对，有些人力银行它可能对于我们求职者是不会付费用的，不需要收费的，可是企业要去找这些人的话，就相对的就会有一些费用是需要。
嗯哼，那像青辅会厂家也不用付钱嘛，对不对？
对，是的。
对，不过今天我们讲的是找工作，那等一下也许多余的时间，也许我们可以谈谈就是怎么样厂商怎么样征人，不过这我想留到我们稍微后半段再来提这件事情嘛。但是刚刚那个 Amy 告诉我们有好多好多的管道，不要再去以前像以前买一份报纸啊，那从头到尾看哦，可能还不见得会找到。现在最有效率的方法，您可以多多利用平面媒体，多多利用这个网络，甚至呢多多去浏览一下现在到底有什么新的讯息、新的管道，尤其很多活动啊，什么园游会啊、招征才啊，不要错过了。还有再来，那我就问一下了，那如果要找这些工作，像你刚刚说的履历表要写的比较好一点，对不对？然后把你的资历写的比较清楚一点，让人家能够在茫茫大海中呢能够捞到你这一根针呢。那除了这样的话，本身还要充实哪些条件比较容易这个确评中选？
嗯哼，这个应该我们从两种不同的对象来看哈。一个是社会新鲜人，社会新鲜人就是到园中离开，然后要跨入工作职场的这些人员啊。那第二个就是曾经就是在职场工作，然后现在暂时休息，想要重新再出发的这些对象。那当然也包括了可能是被资遣员工，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妇女要寻求工作的第二春啊，那或者是有一些公务人员他转民营之后，他重新要转换跑道。好，那或是说军职人员，好，他退伍下来之后想要重新再出发，那我想这两种不同的对象该要做的准备就基本上会不一样了哈。那我们先谈一下社会新鲜人，当你
是刚刚先谈一下学生吗？
对，学生的部分哈。如果说学生族要跨入工作职场的话，我想有个基本的一个准备就是很多学生他认为在他学校阶段学的东西，应该是他未来工作职场上可以马上可以能够跟他用得上相关的部分，那当然最好。所以在找这个工作的时候，不妨可以尝试以自己在学校所学的专长这做一个工作的选择的一个方式啊。那不过事实上有时候在找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除了要把履历写得很漂亮就好了哈，基本上就是自己在找工作的时候的心态哈，那也要先建立好。因为如果说今天我们是想要说在这个工作是要你要选大公司呢，还是说你要选这个一般的企业，这个对一个你在事情的准备上来讲就会不一样了。
好，那这我要问一个问题啊，其实我那时候也曾经在思考说我到底要选大公司还是一般的企业，那你可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学生的社会新鲜人了，就即将从学校毕业的，大公司跟一般企业差别在哪里，又可以学到怎么样不一样的东西？
大企业来讲的话，一般来讲都是组织架构比较编制完整。
嗯哼，
那当然它在专业分工上来讲也会比较的细腻哈。那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去找这样一份工作的时候，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可能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性的，或是一个比较属于独特性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是专门负责一个专一领域的工作。那这个有好处，就是说你可能在你所学的部分，针对你现在目前所扮演这个工作职务，你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熟练哈。那可是缺点就是说，因为大的一个组织编制里面，你是不是有机会去接触到别的工作性质的，或者甚至别的部门的工作机会，这个可能都有一些限制哈，要看我们公司内部的整个跟规划哈。因为比方说像 你今天是业务部门的人，你有没有机会去到这个企划部门？
嗯哼，
那企划部门的人有没有机会再去了解一下后端的生产线？啊，这个都可能有一些限制了哈。那小公司有小公司的好处，当然有它的缺点。那好处就是说，因为它可能就是人少嘛。那现在很多企业它走精简人力的一个策略哈，所以会把一个人当两个人用，甚至三个人用。那所以如果说社会新鲜人，你吃得了苦，耐得了，那而且就又是比较不会去计较的人的话，一般企业他们在雇用上来讲会先去评估，然后而且进去之后，可能你接触到各种不同功能的工作机会、工作性质也会有帮助，对你未来可能要转换其他的公司，哈，在工作技能上来讲，或是各方面的接触面来讲，会比较广泛。
嗯哼，
好，所以我想都各有优缺点，完全是看自己对于自己未来整个工作职涯的规划上来讲有什么样的想法。
嗯哼，好，就是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学校出来毕业之后呢，您可能要考虑到大公司还是一般的企业啊。那好，刚回到把这个问题回到原先讲的说，我们在这个学校毕业的时候，当你要去找工作，你除了我们一般的技能您应该都要有的时候，还要需要准备哪一些可能要补强的？
嗯，事实上很多情况就是说，当你在工作上，你会觉得说你所谓的学而不足，然后、
嗯、
对不起，就是那个成语忘记了、
嗯、
哈。基本上就是因为当这个过程里面你觉得不足了，然后你想要再去再学习再充实、
嗯、哼，
在充实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说，可能你现在在学校里面你是英文系毕业的、
嗯、哼，
那英文系毕业可能你当初的认知你会选择说我可能是选择秘书工作、
嗯、
或者是贸易公司，好，类似有这样跟你语言能够接触的部分、
嗯、哼，
可是可能在工作的一个实际操作上来讲，可能有一些假设你今天是秘书人员，那你可能需要懂得又有一些相关的课程，你必须要去把它补充这个扮演秘书职务的这个角色、
嗯，
所以你会想要再去进修，可能透过别的课程的方式去再不同的进修。那学然后知不足，我想到那个成语了，学然后知不足。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嗯、
因为你知道你不足的地方、
嗯、
你会想办法去补强。好，那所以这个我觉得在社会新鲜就是学生跨入刚进入跨入职场之后，先不用太急啊、哦、就是先了解这个自己这个部分的需要。那当然如果说你对于一些啊比方说像技术方面的，这是很清楚的。我们今天在这个资讯研发的工程师，他可能需要学哪些电脑语言程式设计的部分，那这个他是很明确知道的东西，他可以透过一些电脑科技的课程去学一些新的啊，比方说 Java 语言的一些学习、
嗯、
那他很清楚的也可以在还没有跨入职场之前就做好这些事前的准备，以便协助他跨入职场的时候，对于企业来讲这整个资格上的一个评估上来讲，马上就会让企业觉得说，哎，你这个人是比较不一样的。
不过我现在发现了，这个越来越难了，就是你的基本的技能要越来越多。像现在还有什么全民英检，说明将来是不是应该也是这个企业和公司行号他们这个评选这个人才的一个标准，
嗯哼，
就是你的英文程度嘛，好，全民英检，还有现在很多什么认证。比如说电脑的网络认证啊，什么认证，还有是电脑的，你要有具备什么电脑的这个，应该说什么电脑的基本技能，很多考试你要拿到这个证照，然后现在这种越来越多。
你英姐这个在我们现在目前这个当局哈、就是我们政府的一个主导之下，是把它列为是一个跟六年国建的一个政策是一样的哈、
嗯、
所以事实上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台湾已经正式成为 WTO 的会员国之一了、
嗯、
我想这个英文来讲算是一个沟通的工具了哈、
嗯、
那今天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哈，不管你是在职场上或是你离开职场，这个语言的沟通来讲对自己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好，所以我想说如果有这样一个语文啊，这个是一个加分的作用了、
嗯、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再谈谈看，就是说对于第二种对象，比方说就是失业的人
啊、就是第二春的人，是不是
在寻找事业的第二春的人、
嗯、
那可能过去他已经拥有一些基本的
技能
嗯，跟专长，
嗯，
那怎么样能够再出发？好，那这个有时候也要考虑到，就是说自己要评估一下哈，就是说先评估一下自己要做什么样事情的准备，那可能要和自己如果说要不要继续再把自己的专长再发挥，
嗯哼，
那事实上现在政府有提供很多所谓的什么创业贷款，
嗯，
或是失业劳工创业或是再就业的这些辅导，那有些部分是自己要思考看看，就是我适不适合去创业，
嗯哼，
如果说我要创业的话，我有哪些管道可以找到这些资源？
嗯，
那我们所谓的资源可能就是不管是金钱方面的，或者是说在我的这个 partner 的部分，自己要去评估看看。好，那如果说想要再进入工作职场的话，那自己拥有的这些过去的这些专长，可能在现阶段哪些企业还会选择用我们？
嗯，
那有些工作的职业类种呢，它不会因为你年龄大就会限制你的发展。
嗯，
那有些可能会，好，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自己要去评估，了解一下整个就业环境哈，了解一下。那在针对像妇女来讲，
嗯哼，
妇女的第二春啊，再就业，很多妇女她可能在脱离职场的原因是因为家里面有 baby，
对，
暂时离开，她回去扮演好这个妈妈的角色。那可是，在出来的时候，她可能就要，她担心的就是跟社会会有脱节的部分。那所以呢，事实上比较建议就是，像很多妇女呢，她不见得说家庭妇女这样，她完全跟社会脱节。事实上，她不断的去累积她自己平常跟社会的互动哈。所以当她在跨入这个社会的时候呢，职场的时候，才能够比较立即能够衔接上。所以我想，妇女要跨入职场的时候，事实上在这个过程里面，心理上的准备跟平常自己的一些知识的累积或技能的累积啊，都是不要去因为扮演全职妈妈之后，而就让自己整个就懈怠下来了。
嗯，就是 Amy 提到一个重点了，就是很多的妈妈可能在家相夫教子以后呢，对外界的接触就比较少了，然后呢，就自己就比较不进步。等她再度要出来找工作的时候，可能自信心都会受到打击。
对，没有错。
嘿，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刚刚在谈话中也提到这个创业，不过我们等一下呢，我想创业也很多人在他的事业第二春可能是考虑创业，那创业要注意什么？那我想我们稍后呢可以跟大家再做一个讨论。那现在先听首音乐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聊这个主题。 FM 105.5新港之音。您今天现在听的节目呢是新港之音企划的社会新鲜人，看过来为您介绍社会新鲜人或是第二春就业的朋友们要如何找到好工作，如何去面对您的面试，或是如何跟您的老板谈你的条件。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特别来宾是博策顾问公司总经理陈淑娟，那陈总经理啊 Amy。 刚刚呢这首歌是汉天一样高，就让我回想起来以前的那个三军院校招生的那个广告歌曲啊，就是这首汉天一样高。我就突然想到嘛，其实就业第二春就业的有很多类型啊，包括说家庭主妇第二度就业的啊，或者是失业的再度就业，甚至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尤其从军中本来是官职，军中退伍退役下来，他们的就业。那不知道 Amy 这边有没有什么建议？
事实上，在很多军职啊转任退伍之后，转到这个民营企业呢，那我想不晓得各位周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很多，
或是好，或甚至可能是你的家人啊。那这个在面临上这样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心态上的调整。好，可能如果说只是义务役退出了退下来哈，再重新这个找工作的话，这比较单纯，因为他在军中所担任的工作呢，只是一个义务役的一个心态，了不起就是只有一年多两年而已啊。那而且他可能只是当个兵或是狱官。好，那这样整个转任出来之后，再进入就业职场来讲，身上不是很大的问题。可是如果说他是一个正职军官，正职军官管道有一个情况哈，一个是可能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再去考的一个正式的军官，另外一种可能是他从这个国中毕业之后，就已经到这个军校里面去历练了，
像中正预校这样子
啊，对，类似这样的。那这样子可能在他整个军旅生活来讲，可能长达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甚至有的是领到终身奉职退役的军官啊。那如果说要求他们这个在军中那样的一个生活模式跟那样子一个管理的一个训练跟教育的观念之下，要去面对很多社会上的一个环境哈，初期来讲都会有适应不良的问题啊。那尤其啊，我们常常开玩笑就是说，很多军人退伍之后啊，以前是管兵嘛，那一下管很多人，那这个退伍之后没人管，就管家人管小孩哈，那把家中当作这个军队哈，那甚至这个心情不好跟骂兵一样哈，那这个都会造成一些家庭中在调适上会有些困扰。那如果说这些人员呢，事实上这些人会退伍啊，基本上年纪都还蛮轻的，那事实上如果就让他们赋闲在家里面光领终身俸，对国家来讲，对社会来讲，甚至对他的家人来讲，都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大部分这些军职退伍的人，那他们都会希望期待能够再找到好的工作，可是这个就会有一些衔接上的困扰啊。因为说实在话，我们现在目前军中的这些正规教育教的是一个战略或是战术的运用，可是并没有教这些军人到社会之后怎么样去衔接社会上所需要的这些技能。那当然现在目前整个军中的环境哈，那他怎么样能够找到理想的工作，这个的的确确是自己要去思考的。
那据您了解，在周遭您接触的个案中像军旅这个退下来的，他们大部分都会做哪方面的事情？
如果说懂得规划的人，
他
可能在他预备要退伍的前几年，开始就会充实他开始会注意一些社会的资讯。事实上以前资讯很隐藏不像现在网络那么的公开那可能在这个资讯取得上来讲不是那么方便，可是现在已经网络资讯这么发达了事实上如果说在退伍之前就能够先去观察一下整个社会上大概他的兴趣跟他的专长，那他适合哪方面的工作，那他需要补强的是哪方面的东西的话，甚至在退伍前几年就应该要预做准备，比方说去接触一些相关的一些活动啦，或是课程啦，或是说明会都可以。那如果说这样有准备的人，他未来退下来的话，上来讲比较不会有困扰。那我们碰到的几个个案是，一般这些军职退伍的人，很多制造业，尤其是有雇用外劳的制造业，非常喜欢 这些人员、嗯、因为外劳就是需要军事化，
就很像军队、
嗯、那甚至有些企业他可能有这个在两岸三地里面跑、嗯、那大陆我们曾经去观摩过，
嗯，
他们光是一个厂就有10000多个员工，
对，
那整个在这个上下班的一个行进啊、
嗯、
大概下个班就要花掉半个多小时、
嗯、
而且就规定一个动线，他们要靠右走、啊、沿着楼梯的扶手这样慢慢的去走到饭厅或者宿舍、嗯啊、那这个完全是一个军事化管理的模式。所以我们可以建议就是说像类似这样子一个军旅退伍的这些长官们哈、
嗯、
可以尝试往这方面去发展、
嗯、
那我们也碰到这样的个案，就是扮演管理部的主、嗯、那因为整个都是在做管理面的嘛，那管理我想很多军官退伍的长官们都非常的有概念，只是说换不同的对象来管，那不同的对象呢他就有不同的思考逻辑，而且以前你骂兵，兵不敢顶嘴，那事实上现在的兵也不见得不敢顶嘴了、嗯、哈。那可是民间企业，那完全不能够完全用军队那种管理模式，可能要去调个频率。好，不过这也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一个方向。那如果说完全没有准备的人，当碰到这个退伍这个时间到了，或者是说因为什么样的情况，就是突然之间决定要退伍的话，那这个部分可能在就业市场的适应上来讲，因为没有准备会有一些困扰，会有一些衔接上的问题。那如果这样的情况对自己没有太大的要求，也没有太大的期望的时候，可能会到一般的什么保全公司担任大楼的警卫部分、
嗯、
这样一个工作比较固定的部分，因为他已经有这个终身俸了嘛、
嗯、
所以他也等于是打发时间多一个第二份收入、
嗯、
这也未尝不可。好，可是如果说对自己还有一些期待哈，或是有一些企图心的时候，事实上可以跟几个军中同样是军中退伍的朋友，可以去研究看看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合作机会。不过我比较建议就是一般军职退伍的这个朋友们啊，在不了解整个社会环境的险恶啊，可能有时候会有遇人不熟的情况。那甚至有一些拥有专门技术的或者有些专利权的这个朋友们呢，他也很单纯的认为说他只要靠他的技术靠他的专长就能够赚很多钱、
嗯
我想这个部分都是一个蛮危险的一个尝试哈。我们周遭有不少的朋友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投资失利、
嗯、哼，
反而把他当初退伍的退伍金全部亏光了、嗯、甚至还负债哈。那我觉得这个都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果。那不过并不是说因为这样的关系限制我们很多的企图心了哈，只是说在选择的时候呢自己要评估看看哈，那在退伍之前就要先想清楚，这是最好的，因为你有万全的准备呢，你去选择任何一个方向你就比较能够有比较踏实的一个感觉。
哈哈，嗯，不过很好，听了那 Amy 刚刚讲的，像军中退伍你也不用担心了，有这么多的工作可以选择，而且还可以继续晒兵的感觉。好，那刚刚我们讲到说很多这个从军里退下来的人呢，你也提醒他们就是说小心啊，很多是遇人不熟的。那如何那在找工作可以分辨什么是好公司？那在当然这个题目也是可以给所有就是要找工作的人，怎么样分辨公司才是好公司，那怎么样可以找到一些比较好的工作，那有哪些基本的技巧我们可以要具备的？
事实上什么样的公司是好公司啊、有一些是可以用一些来做评估的哈、
嗯，
比方说你要选择上市上柜公司啦、嗯、或是比较大型的企业啦、
嗯、
啊，那你当然可以透过一些公开的资讯去看去取得。不过这个有时候自己要去评估看我们的专长是不是跟这些上市上柜公司这些规模的公司是吻合的。
嗯哼，
那事实上以现阶段来讲啊、哦、很多环境动荡不安的啦、
嗯、
可能现在是大公司，可能一瞬间可能也变成小公司、
哦、
甚至可能连薪水都发不出来了、
嗯、
哈。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自己先想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自己的职涯规划的发展是什么，然后大公司有大公司的福利跟保障，那小公司也有小公司的一些变动跟不安，当然有它的好处哈。那不过如果说比较好的评估标准的话，大概股票上市上柜公司最起码在自己员工的一些就是既有的一些权益上来讲是比较保险一点的、
嗯、
那来讲，有一些小公司，它可能是一人公司、两人公司啊，甚至是空头公司啊。那所以我想，我们在应征的时候呢，最好是能够找个朋友陪你去啊，顺便也能够提供一些意见给你。那也比较建议就是，实际上在某一个节目里面，我曾经有听过，就是最好我们每个人周围都有一个智囊团，有个顾问团啊，就说实际上很多公司会请我们公司当做一个故事，因为当局者迷嘛，那所以很多东西可以透过第三者帮你做评估。那同样的，个人呢也需要其他人帮你提供一些建议。好，当你去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或是你今天去哪边应征的时候，你最好能够把这些资讯收集回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好，不管是跟你的家人，或是先生，或是太太，或是你的朋友，大家可以做个参考的意见。那你多汇整一些大家的意见之后，你再来做决定都是比较妥当的。
嗯，
好，选择上来讲就比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错误了。
好，那刚Amy 说到，就是说您如果要去应征工作去面试的时候，最好有人陪同，然后呢你有一个智囊团可以给你一些意见。那好，那我想再提到，就是一般的好公司，您刚好给我们几个方向，说也许这些上柜上市的公司啦，或者什么比较有保障。那还有我想知道，就是一般目前公司应该有的基本福利有哪些？比如说劳健保，哈、啊，是应该要有的。然后还有基本应该要有，就一般的基本公司比较好的福利大概有哪些？
谈到福利哈，事实上是每个人都想要的哈。那可是这个也要看公司对于这整个福利的这块饼是怎么分了哈。那现在目前我们台湾的一个法令的规定来讲的话，劳健保那是一个企业它必须要提供给员工的。那所以员工今天在这个公司里面上班的话，基本的劳健保的福利这个是一定会的。那如果说有些企业呢，它这个可能规模比较大，那对员工的一些福利措施，因为人数多的关系，它也有能力去做这样一个支付的话，甚至会比方说团保的部分，
团体保险，
或者说甚至有些公司它人数够规模，它还成立扶委会，
嗯哼，
那扶委会里面有些会提供给员工一些他个人的教育补助费，或是针对子女的教育补助费，
嗯哼，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在职的人员都已经开始有在做在职进修，企业它甚至也鼓励员工去做在职进修，还会提供适当的补助，这个我们再来讲，就是企业也愿意做一个针对员工的一个人力资本的投资，所以我想有些企业它的福利措施会做到这个部分。那甚至扩及的更广的哈，像有一些托儿所，
嗯哼，
或是有自己的餐厅，甚至还有自己的医院，还有自己的谘商的一个谘商师，好，那这个整个员工福利面来讲的话，变成是从员工的这个协助方案去着手啊，不管是你是生理上的需求，或者生理上的一个需求，都会去照顾到。不过这个有可能会看要注意，就是说我们今天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你是在乎哪一个部分？你在乎的是你福利的部分周全？那事实上，以过去来讲，公家机关的福利是大家都为什么都要挤破头的原因，像今天报纸也讲说，高普考的考试这个考所
购买一空，
那表示说大家开始又在注意公务机构这个就职的单位，因为它就是有一些福利的保障。不过当然它会产生一些额外的限制，那这个限制是不是你觉得可以接受的？公务人员有公务人的一些规范，还有工作时间的要求，甚至还有一些责任的压力哈，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的一些禁止的问题啊。比方说我们今天是民营企业的员工，我今天爱到哪就到哪，可是公务人员你可能就有一些限制了。那同样的道理，有些大企业它可能福利措施它提供的比较多，可是事实上企业它也是以赚钱为目的嘛，它也会看你这个员工他整个这个投资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一个工作能力的表现，来决定整个薪资的给法。那这个整个薪资的给法里面，事实上福利这块措施也包含在整个薪资的成本里面哈。所以我们不是所以我们在选择工作的时候，除了要到我们自己现有的一些就是需要以外呢，还有企业提供的这些东西跟我们之间的这个交集呢，是不是能够吻合的？好，那如果你是重福利，可能薪资少，那 那这个可能有些对于一些新鲜人，他可能我根本没有小孩子，我根本不需要子女教育补助费，哈、
嗯。
那可是对于一些在就业的妇女，她觉得很好，她不在乎薪水多寡，她在乎的是福利好，好。所以我想每个人对于每个工要求就会不一样。
嗯、像最近有就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找了一个工作，然后他们的公司要他去上班，但是他们的公司没有任何的劳保跟健保，像这样的公司应该算是不在这个合理范围以内的，是不是应该要小心慎选呢？
这个基本上，只要是一个合法的公司，哈、他就应该要有义务提供给员工
劳健保
、嗯。只是说现在我们法律上有谈到，就是如果一个公司它是雇用四个人以下的员工，是没有义务要帮员工保劳保，这是目前我们法律上一个空窗的部分哈。那可是健保的部分是一定要帮员工保的，好，那劳保的部分雇主没有那个义务，可是如果说员工有提出这个要求的话，员工可以跟雇主提出这样的要求，那雇主是不能够拒绝的。
嗯哼，好。所以听众朋友们听到了吗？你去找任何一个工作，这个享有健保是基本的福利，是必须要争取的。那劳保在四人以上的公司是一定有，四公司你可以跟你的雇主要求，不要轻忽你有的福利哦。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以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面试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事情，还有你如何跟你的老板谈谈你的薪资，或者谈谈你的福利，还有目前的行情到底是多少。我们来听一首音乐。
我认
FM 105.5新港之音。您现在听的节目呢，是我们特别为您企划的社会新鲜人看过来。这个社会新鲜人呢，除了是学校刚毕业的同学，那也包括了您要在就业职场上面第二度就业，或是您是第二度就业家庭主妇，寻找事业第二春，我们都欢迎你来听这个单元啊。好，那刚刚呢，我突然想到一个蛮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如何去选择一个适合您的工作。我想听听看 Amy 怎么样。
事实上很多不管是我们刚好谈哈，就是学生跨入职场啦，或者说重新再出发的这些朋友们呢，那可能会想要再确认一下，好，可能过去的一些专长跟学的东西跟现在的整个就业环境里面有些不一样的落差，那可能想要再一次去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要转换跑道，好，不管是学以致用或者学非所用，好，都是想要再把自己的真正的性向部分再做一个确认的话，我们导师可以建议就是不妨可以做一个自我评量的一个方式哈。那什么叫做自我评量？除了自己可以去观察哈，自己对哪方面的东西是比较有兴趣的，比方说是对于一些属于艺术方面的，对于一些画画啦、美学方面或是室内设计这方面有兴趣的，或者说觉得自己是在创意的部分是比较有概念的哈，那或者说自己觉得是一心的哈，是属于比较谨慎型的，那可能对于财会方面或是对于一些管理方面会比较有一些专长的、有兴趣的，那这是从自己平常的观察里面去观察、去思考。那另外一种是比较科学化的方式哈，就可以尝试去测试一下自己的一个真正的性向哈。那这个性向测验跟我们以前在学生时代做的性向测验呢，事实上有点雷同。可是以前我们学生时代做测验是比较偏重在学习那个功能上的哈，那并不是在你工作这个职务上的一个分类上的一个去做定义。那现在坊间呢有一些不同的测量的工具啊，像有一些是需要有专门的顾问师在帮你做解说，那我想这个对一般大众来讲、一般朋友来讲可能不是那么方便。好，一般我们都是希望说我去做一个评量之后，我能够马上就知道我大概在找工作我会尝试走比方说是业务性质的啦，或是管理方面的啦，或是文书处理方面的啦，或是电脑研发技术方面的啦，好，当然是希望能够把这个领域先缩小，然后在找工作的时候也可以从这个地方去看。那我们会比较建议就是我们公司有一个这样一个测评的一个软体，那在检测的过程里面马上就会有一个数据报表就出来了，那这里面会有一些分析的一个说明哈，那所以我们在使用上来讲能够马上就知道说我在学校学的东西跟我实质上的兴趣，好，跟我实质上的人格特质有哪些部分是可以去有一个交集之后去找一个比较适当的我未来可能在发展上有比较有潜力的一个工作职类的一个分类。然后这样的话也可以提供给这个我们自己在选择工作的时候这个方向会更清楚更明确。那所以在应试就回到我们刚刚前面你美嘉你这边有谈到的哦，那面试的时候你到底要面的工作职类，好，这个就很重要了。
好，那如果今天听众朋友们对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话题啊，或是一些内容呢，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呢，我想我这边提供一个网站，也许呢 ，Amy 可以在网络上面呢跟您做一些回答，也许你也可以在网络上面呢找到您要的资讯了、啊。我这边报一下网站好了，www.muchidea.com.tw。好，我一个一个字分开再念给大家听啊、哦、www.muchidea.com.tw。 那有任何的问题，当然我们就知道Amy 呢不只是在人力资源上面呢非常的专长啊，而且呢他对这个劳动法令啊，还有这个劳保健保啊，还有任何的这种企业管理的东西呢都是非常的专精。你可以上网呢可以找到他这个咨询和所有的内容啊。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节目呢也差不多了，那
希望呢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呢找到您想要的工作，也希望呢您建立您的信心，能够再重新出发。那我们的这个行政电话是25000275，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扣印进来。那就这样子，那在这边呢我献上一首歌呢，希望大家能够在职场上面然后做好准备，全新出发。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的 Amy 到我们节目中来和大家谈谈这个问题，希望也可以邀请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些解答。
OK， 那我想今天很谢谢有这个机会哈，接受美嘉的邀请啊。那我们刚刚谈的这个这个个人评量的一个工具呢，刚刚美嘉有这个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网站哈。那我们这个评量的方式，这个工具呢，也会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在近期当中会铺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所以很欢迎各位朋友想要进一步更清楚的了解自己适合哪方面的职类啊，也可以尝试看看。